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莫非，我是罗宾。北伐失败，不止被岳飞一生的梦想破灭，亦都被他过早这样走向生命的终点。在战场上面，岳飞是令金兵闻风丧胆的盖世英雄，但是回到官场，他就因为战功赫赫而饱受猜忌。在30岁的盛年，一心为国的岳飞被权臣谋害，留下永远的遗憾。今日的岳飞墓或者岳王庙的前面，都赫然住着几个迫害岳飞的奸臣贵将，最多的有5个，分别是秦桧夫妇、万其窝、张俊、王贵。秦桧作为南宋的第一奸臣，自然是杀害岳飞的主谋。这样其他4个又做了什么恶事令岳飞不幸蒙冤的呢？在12道金牌的催促之下，堪称南宋长城的岳家军黯然撤兵。岳飞在悲愤和失望之下请辞军务，但是因为战事未停被高宗拒绝。果然淮西战事再起，岳飞受命辞缓，怎知前线的将领统领不力，导致宋军先胜后败，形同儿戏。岳家军不仅徒劳无功，岳飞仲受到牵连，被毛周围逗留不尽，成为日后冤案的一项罪证。淮西战事之后，金国自知无法灭宋，而宋帝更加希望能够偏安，两国君主皆有再次和谈的意思。国中无战事，金国不再是高宗的心腹大患，另一重隐忧就又漫上心头了，对武将的忌惮，这个可能是很多皇帝都难以避免的。同样独善专权、卖国求荣的宰相秦桧，视主战派将领为眼中钉，尤其是对岳飞更欲随之而后快。这个不只是出于战和之见和忠奸之心的根本对立，更是来自金国的直接授意。因为在绍兴10年，金兀术曾经传密信给秦桧，咁话：你每日都请求议和，但系岳飞一心收复中原，又杀咗我个女婿，此仇不能不报，一定要杀咗岳飞，先至可以讲议和嘅嘢噶。因此，秦桧不遗余力咁样挑拨高宗同埋武将之间嘅关系，并想方设法置武将于死地。绍兴11年，即公元1141年4月。高宗效法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旧事，宣召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3大将去临安见高宗，每日设宴款待，还为他们加官进爵。实际上3大将明升暗降，从此失去兵权。岳飞、韩世忠皆以忠义著称的，为抗金事业的失败而痛心，唯独张俊为了荣华富贵趋炎附势攀附秦桧，并表示愿意助他陷害另外两人。见张俊已经不会构成威胁，秦桧下一步要动资历更高的韩世忠。5月上旬，张俊、岳飞奉旨去楚州，即原来韩家军的驻地，视察军务。出发之前，秦桧暗示岳飞此行是为了罗织韩世忠的罪名，同时肢解他的军队。忠正磊落的岳飞自然严辞回绝，他说： 我同韩世忠共事，如果俾佢无辜被问罪，实在系辜负佢。之后佢特地向韩世忠报信，告知秦桧嘅毒心，就系因为咁样，秦桧更加怨恨佢。喺韩家军营入边，岳飞又苦心规劝张俊唔好解散韩世忠嘅队伍，并极力反对张俊出于退守嘅目的而主张收足楚州城防嘅决议。咁样一嚟，佢同张俊嘅误会亦都不断加深。张俊嘅依附，韩世忠嘅无权，能够阻碍宋金议和嘅就只剩下岳飞啦。而岳飞耿直正行，破除咗秦桧同埋张俊瓦解韩家军嘅阴谋，佢两人嘅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岳飞身上。秦桧暗中唆使爪牙、万其窝等谏官出面弹劾岳飞，诬告佢援淮西不力，又喺视察军队嘅时候扬言弃守楚州。于是宋朝入边黑白颠倒，谤议四起，奸臣横行，忠臣见绝。八月，岳飞再次请辞官职，终于得到高宗嘅准许，过上清闲而不问政事嘅生活。但是免官仅仅是秦桧的一步棋，杀害岳飞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欲诛杀一位大功臣，必须要有一个杀无赦的罪名，而在古时非谋反大罪莫属。但是岳飞一生忠君报国，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什么谋逆的迹象，因此秦桧和张俊需要一个有力的内应，由他来告发岳飞才能够让人信服。岳家军都统制岳飞的左右手王贵就成了他们威逼利诱的目标了。早前王贵的手下趁某户民宅失火的时候行窃，被岳飞发现，牵连王贵被杖责100军棍。咏昌大战入面，王贵一度怯战，更是犯了军中大忌，差点被岳飞斩首。他们认为王贵应该是最恨岳飞的人，于是就成了他们拉拢的最佳人选了。想不到王贵一口回绝，说岳飞是大将，在用人方面必须奖罚分明的，如果因为这样而怨恨他，这样要怨恨的人就太多了。但是狡猾的张俊费尽心机，找到王贵不为人知的隐私，最终迫使他背叛岳飞，做了杀人的帮凶。另外他们又找来军中一直对岳飞怀恨在心的王俊，二王联合诬告，声称张献想和王贵合谋造反，威逼朝廷将兵权归还岳飞。谋反一事仲牵连到岳飞的长子岳云。秦桧于是上奏将张献、岳云押送大理寺彻查，并召岳飞入京一同审问。高宗听到后首先是表示惊愕，但是出于猜忌之心就好快默许了。因此张献和岳云被捕入狱，更遭到严刑逼供，打得体无完肤。他始终不肯讲出半句无憾的证词，但是这一次岳飞真是在劫难逃了。在朝廷诏令下达前，岳飞在屋企入面过了一段儿孙妖室平静温馨的时光。抗金的失败和前途的渺茫仍然令他惆怅满怀。有一日他写下了一首雨满江红心境迥异的小重山，表达内心的无奈。昨夜寒穷不住明，惊回千里梦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街行，人悄悄帘外月笼明。白首为功名，旧山重竹老，左归情。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。古人多以弦断为不祥之兆， 可能在岳飞的心中早已预感到未来的结局。张宪岳云受审的事他全然不知，直到肇庆十一年九月的某日，他见到了前来宣读诏书的使者，才对秦桧的行径有所了解。但是岳飞更加相信岳家军人是清白的，只要自己出面对证，就能够洗刷所有人的冤情。因此他带着几名亲信匆匆上路了。晚上投宿驿站的时候，随行的人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，纷纷劝岳飞不要去临安受审。但是岳飞却坚定地说，只得前慢，连劝三次不改其言。岳飞又怎会看不透秦桧的诡计呢？又怎会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？但是他言行坦荡，无愧天地，于是抱着视死如归的气概毅然前行。十月，岳飞去到临安无奈，秦桧就迫不及待咁样派人修改诏书，骗佢去到大理寺，将佢正式下狱。岳飞只睇见四周垂挂着门帘，气氛阴郁诡异，万分惊愕咁样话：我为何会到此？有个狱卒同佢讲，要带佢去受审。岳飞叹咗一声话：我为国家付出半生心血，为什么今天却到了这里？岳飞只得无奈随行。审讯前，狱卒仲敲着木棍厉声喝斥佢：叉手正立！岳飞呢个时候先至恍然大悟，自己唔再系叱咤疆场嘅统帅，只系一个背负冤屈、不得不受辱于小吏嘅犯人。于是慨然长叹话：我曾统领十万大军，今日先至知道狱卒身份的尊贵啊！面对主审官如是忠诚河图的审讯，岳飞依然坦荡无惧。他没有为自己过多的辩解，而是袒露背脊，令他们去看自己背上那个深入肌肤、尽忠报国的四个大字。父母的敦敦教诲言犹在意，高宗亦都曾经钦赐精忠岳飞的军旗家长给他。这样一个至孝至忠的岳飞，又怎可能有谋反之举呢？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